Quel est donc ce lien entre nous？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兔姐，欢迎你收听世界的异乡人2022年最后一期节目。这是一期特别节目，在这期节目里，我邀请了这一年来所有做客过节目的嘉宾，向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2022年你最开心或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对即将到来的2023年有什么期待和计划吗？其实老实说，在写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知道今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开心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巨大荒诞感的一年。但我后面也在想，如果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一年，除了那些让我们觉得低落、压抑的情绪之外，我觉得留下一些开心的回忆也挺重要的。作为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也很想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世界的异乡人这档播客的支持，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六一草堂为本节目提供的精美又很吉利的兔年文创产品。那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在小宇宙这集节目的评论区留下你对刚刚我说到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会结合评论内容跟点赞数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来送上由六一草堂提供的精美的兔年文创产品。好的，那我们现在直奔主题，先从第一位嘉宾 YY 同学的回答开始吧。
Hello, 我是之前路过世界的异乡人第一期独自游历60多个国家的 YY 同学。关于2022年，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来说和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吧，大概是我一直都是过得随心所欲，也很少会做一些什么计划总结吧，就是和平常一样还是挺忙碌的，忙工作，工作之余忙学习，出去玩也是安排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做，反正是活得还挺充实的。特别难忘的事情大概是Easter 的时候去了一趟英国，然后是我12年毕业之后就是第一次再回去英国，然后去探望当时的同学和母校，又和我当时的室友去回去之前的校园和宿舍转了一圈，觉得感慨万分吧。毕竟十年之间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就是觉得好像曾经在那里的自己就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了，然后自己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吧。我和我当时的室友去了我们之前经常看音乐剧的一个歌剧院门口，然后拍了和当年相同角度的照片。我室友拿到照片之后说，就是我看起来非常，就是比起当年看起来非常的自在和自如，我好像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可能和当年那种就是很青涩，然后一个人在外面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样子相比，现在确实是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了吧，就算是时间和岁月还有经验的积累，都让我觉得好像在任何情况和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轻松应对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大概就是可以在照片里头看出来的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变老唯一带来的好处吧。所以能够再回去过去的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并且是我觉得我人生最美好的时间都花在那里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所以我说 我是在旅游我的过去，特别开心的事情还有我有去那个撒哈拉露营，看了在沙漠上看了日落和日出，这个是我人生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一项，一直都想要完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沙漠，但是都没有得以就是在沙漠上过夜，可以看日落和日出，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其他大概就是和往常任何一年一样，都有去了七八个国家吧，在年假期间，有看一两百部电影，对，然后看了可能有十几本书，参加了四门考试，提高一下专业知识，自我证明一下，就是我也是有自我充实，并没有只是在玩，也是有努力工作的。对，今年就是工作挺忙的，明年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吧，应该会接着就是接着努力工作之余，然后考考试，四处玩一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大概就是这样吧。之后都是我在卢森堡算是定居的第八年了吧，就是明年中旬就会进入第八年。所以真的是七年之痒，我有时候也在想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去生活。所以明年再看吧。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喜新厌旧，或者是渴望一些新挑战和新事物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很久了，所以不知道明年或者是后年会在哪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随遇而安的，所以也希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在新的一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一些想去的地方。觉得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还是享受当下比较重要。少一些长远的计划，多一些 enjoy 现在这个要做的事情， enjoy the moment。
大家好，我是呱呱。2022年最难忘最开心的瞬间，好吧，2022年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开心的事，因为整个过程比较怎么说，比较复杂，也比较不尽如人意吧。可能因为首先是在那个四月份的时候，三月底的时候，国内出现了封城啊，各种疫情的情况，然后对家人都比较担心，然后也有一个可以回国工作的机会，但是最后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谈成，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之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又摔了一跤，然后有一些身体上的创伤，然后经过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之后又是外婆在七月份去世，我的大伯在十月份也去世，所以整个2022年是比较痛苦的一年，然后是和自己的个人的健康状态，然后身心心理健康的状态做调整做平衡的一个这么一年吧。可能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当然就是平时和家人相处的一些温馨的时刻，然后就是因为努力工作，然后工作上得到认可，就是升职了，应该也算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吧。但是 怎么来说，整的来说这一年都是比较艰难的，然后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来说，各方面的调整和平衡，然后认识看清了一些许不同的人和事物，所以也算是一个成长吧。2023年的展望和计划，首先肯定就是想回家，希望能够见到爸爸妈妈，在5年之后能够见到爸爸妈妈，见到家人。接下来可能就是会做一些安排，一些旅行。今年年底会有一个小手术，希望手术可以成功。然后就是要调理自己的身体。之后就是新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在新的舞台找到自己的角色，知道怎么把握整个过程，就能够更加享受过程吧。就这样，祝大家新年快乐，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
大家好，我是 Olivia。 2022年最开心的事情，说实话真没有什么。每天都是过得很忙碌，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也有很多事情做了一半，也有很多事情刚开始，所以可能忙碌比开心对我来说更像是2022年的关键词。那2023年呢，就希望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项目，一些事情，一些活动，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可以让我这两年的积累能够不会白费。另外就是希望2023年国内可以开放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国去看看，因为我已经5年没有回国了，所以2023年能回国去看一看也是我一个心愿。
大家好，我是傅真。
第一个问题，如果是在12月以前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应该会说是夏天在甘南藏区自驾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北京憋了9个月，感觉快要憋疯了，然后终于在一个可以说是宝贵的出行窗口期离开北京，去到一个真的辽阔狂野的地方，看到绿色的草原在每一个方向绵延，就像 Windows 桌面的那种美景。牛羊马不紧不慢的散步吃草，时不时就堵在我们的车前面，然后到处都是野花，土拨鼠就在身边窜来窜去，那种空旷和寂静的感觉就像是穿越到了一个异世界。你会觉得疫情或者核酸这样的在城市里如火如荼至关重要的词语，在那边显得既遥远又荒谬，所以在那些瞬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确认荒野之中还有自由，世界上还有没有被人类的意义填满的空间，一切都在恒常运动着，充满生机和活力，那种天地不仁的感觉居然是非常有治愈性的。开心的同时当然也有很深的悲哀，但的确是极其难忘的瞬间。另一个难忘的瞬间其实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最近一个月政策变化有多快，这个翻云覆雨手啊，上一秒北京人民还在为小区封控跟街道跟居委做斗争，下一秒突然就跳楼式的放开了，然后再下一秒全北京刷的就都阳了，都感染了，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很多人连药都买不到。然后因为毛衣学校放圣诞假了，我们是计划假期回南昌看我爸妈的，所以就很焦虑，怕带病毒回去影响老人。然后上周我们一家先后都阳了，抗原测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甚至可以说是开心的瞬间，有一种靴子终于落地的解脱感。这种解脱感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觉得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在家生病了，不用再像仅仅几周前那样无比的恐惧被拉走，被隔离，被歧视，担心牵连邻居，担心家里被消杀，担心宠物没人照顾甚至被处理，不用再那样像个在逃犯那样活着了， 而且在生病的那些天，虽然身体难受，但是也无数次的感慨，还好是在自己家里生病，我躺在自己床上，面对的是熟悉的环境。总之我是觉得，就是身体和私人物品的掌控感，掌控权吧，至少很大程度上回到了自己手中，这种确定性和安心感是这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新的一年有什么展望和计划吧。嗯，这个话题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因为过去两三年几乎不敢有任何展望和计划，那时候未来就是一种极其模糊的可能性。想要计划的时候，我会自问说，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控制自己未来的行为？如果我说我明年要旅行，要回家看爸妈，要多多锻炼身体，但事实上一有风控，我连门都出不了，这种计划有什么意义呢？所有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都变成了笑话。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像真的可以有所展望了，嗯，生活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不用再战战兢兢的或者是近乎麻木的活着了，日子好像又有盼头了。我希望2023年可以减少那种精神内耗吧，可以不用再沉浸在那些阴间新闻里，可以真的沉下心来专注的写点什么。因为今年我觉得自己真的浪费了好多时间，但是又完全提不起精神来好好写作，希望明年可以有所进步吧。嗯，还有希望明年可以出国旅行，最好是和爸妈一起，弥补这三年失去的很多东西。另外我也希望可以换个环境，不管是搬家还是短时间的旅居，就是很想换个环境，想得到一点新鲜的感受，新鲜的刺激。这三年大家都说的是要保卫日常生活，说保卫日常生活就是对例外状态的反抗，真的是很卑微也很心酸。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更多非必要非日常的生命体验，希望我们都能享受每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瞬间。
大家好，我是安生，我是会说九种语言的那个亚美尼亚女生。今天来跟大家说，我去年，我2022年的时候，我最深刻的、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今年终于 COVID 是越来越不太严格，越来越好，很多国家就不要做 quarantine， 也可以没随便去，不要做 COVID test， 不要任何关于 COVID 的事都不需要做了，所以就我去了更多的比较多的国家。 COVID 之前我每年去大概15个国家，也去几个，其中去几个大概7-8个新的国家，之前没去过的国家。但是因为有 COVID， 出去玩就比较不方便，而且不能去比较远的地方玩，所以我一般是在卢森堡或者去卢森堡近的国家玩，比如说法国、德国、荷兰。但是今年终于可以去很多，就比较远，所以我去了12个国家，其中5个之前没去过的国家。最有意思的，最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最特别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去过，完全没去过阿拉伯国家。今年第一次去啊，还是感觉很特别，很有意思。也去了第二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而且离欧洲很近。我觉得他们的文化，他们每天的生活比较像希腊的生活。但是沙特阿拉伯是完全不一样，和卢森堡相比，或者和我去过的别的国家相比，就生活完全不一样，话也很特别。在沙特阿拉伯，我见到一些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他们也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们会说中文的，所以和他们再一次用中文沟通、中文聊天，还是很高兴、很开心。去这么远的地方，离中国这么远的国家，也会说和当地人会说中文，还是很，我觉得就很特别、很有意思。 今天第一次我还去很远的一个国家，去澳洲。我之前在澳洲生活过，也每年 COVID 之前每年会回去一次玩，看我的朋友，做一些我喜欢的活动。但是 COVID 之后完全没办法去澳洲，也没办法去很远的国家，所以今年终于来了澳洲，现在也在澳洲，而且下个星期我准备去新西兰，所以超级高兴。我新西兰也有一些朋友，也有在中国认识的一些朋友，所以我要见到他们，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去世界很多各个国家，看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而且和他们说中文，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关于明年的计划，2023年的计划，我打算去中国，因为我离开中国已经是6个多年了，从来没有回去。其实我很想回去，但是刚离开中国的时候超级忙，学习比较忙，工作比较忙，然后已经计划去中国的时候，COVID 已经开始了，已经没办法去了。原来我打算今年最多最晚最晚今年去，但是今年也好像没有办法去了，因为是在中国 COVID 情况还是比较严格，需要 quarantine， 所以不能随便去。所以我希望明年2023年COVID 的情况会结束，所以可以随便去中国，可以去玩，终于会看到中国的朋友。我一些中国朋友没来过欧洲，也没有，也他们一直在中国，所以我只能去中国才会看到，再次看到他们。我也有一些外国朋友，还他们以前住在中国，还是当时现在也住在中国，一直在中国。一些朋友是在中国开的公司，或者在中国上班，他们一般住在生活在中国，所以也只能去中国才会再次看到他们，再一次会很好和他们玩。所以我希望今年6月或者7月就可以回中国了，去中国玩。第二个计划是，因为我正在学法语，我要看学的水平怎么样。如果会学好法语的话，我就会开始学第四种语言。但是我还没决定好要学哪个语言我要学，所以我还在考虑一下。如果大家有建议的话，我还要学哪种语言就可以告诉我。谢谢大家。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ya。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当你回答完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对自己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是有一个画面的，真的就是不加思索的，我想到我2022年最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天气还蛮冷的。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喜欢的男生给我发了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然后当时的一个情境就是，我的整个房间被阳光笼罩着，就像有一层橘黄色的一个电影的滤镜。那一刻真的好美，好浪漫，天哪！我就觉得2022年一定是 best year。不幸2022年也没有成为我的 best year， 反而有了很多很失落的时候，会让我觉得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好像前阵子我也考托福 GRE， 考完之后发现其实美国Round 2的 MBA 在1月5号就截止申请了，所以我就是大摆烂了一段时间。可能今年还会再申一下英国、新加坡，但是 which 可能拿到 offer 也不一定会去读。但总体来讲，可能会多出门走走，继续爱这个世界。我过几天就去首尔了，然后接下来可能去纽约、巴黎工作。2022年我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孤独，但可能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 那现在好好的练习对抗这种孤独，希望2023年可以过得更开心，可以有更多很充实很难忘的瞬间吧。
嘿，我是兔姐。我的2022年开头非常的荒诞。世界的异乡人第一期节目上线是在2022年的1月份，是我生日那天。当时选在那天上线呢，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就那个时候我女儿中招了，感染了。然后我老公和我都成了密接。那个时候卢森堡还实行一个非常严格的隔离政策，就是说感染的人以及密接的人都要实行非常严格的居家隔离，不能出去。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哪儿也不能去，就得在家隔离待着。又好巧不巧，我们家厨房的那个灶台也坏了，就没有办法做饭。于是那几天我就是用一个电饭煲，一个小煮锅，还有一个空气炸锅做了我们三个人吃的饭。我当时就想，我说哇塞，我这今年的生日有点太悲惨了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知道2022年究竟会过得怎么样，就觉得这个头开的实在是有点过于荒诞了。但其实时间到了12月，我现在再回头看，老实说，我觉得2022年我这一年过得其实还算不错的。今年我的研究进展的还算顺利，然后6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荷兰，上了一个 summer school。那应该是自从我女儿出生以来，我第一次离开她，单独一个人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到荷兰嘛，就入乡随俗，我就租了一个自行车，然后每天就骑着自行车来往穿梭在我住的酒店跟我上 summer school 的那个大学里，然后就觉得好年轻啊，自己很开心，很快乐，那几天过的。然后其实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经过重重的波折，我们终于在三年之后能够回国看了一趟家人。这对于我来讲其实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如果让我说2022年最开心的瞬间，其实我脑海里面有好几个瞬间我都觉得特别开心。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瞬间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天我和我妈带着我女儿还有我二姨我小姨还有我表妹，我们几个人先去唱 K， 唱得很开心。唱完 K 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新开的一个看上去也挺好挺干净也不错的这么一个小院里面撸串吃烧烤。那应该是我三年多以来真的是第一次那样吃烧烤，而且其实对我女儿来讲应该也是她出生之后前所未有的一次撸串体验吧，她特别高兴。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还都能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小院的灯光还有空气里弥漫的那种烧烤料和孜然的味道，还有当时我们边吃串边聊天的那种欢声笑语。然后吃完串儿，我们就回姥姥家，回我姥姥家。然后在我姥姥家，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看其他人他们在那儿打麻将。我当时我坐在沙发上，我就想用尽全力去感受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家人在我周围在很开心的在打麻将，然后我女儿坐在我爸腿上就围观他们打麻将，她还觉得特别有兴趣。其实这件事情在之前在我们家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事儿，但是因为三年多了我都没有机会感受这个氛围，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拼命记住 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属于2022年最开心的瞬间吧。当然了，2022年还有一件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做了这档《世界的异乡人》的播客。这个播客从最初我有想法到今年终于把它付诸于实践。我其实是一个每年都会写日程本的这么一个人，我有这个习惯。然后我会写一些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什么的。我现在回头看看最初我写下的一个计划，就是2022年我要做17播客节目。那随着这一期播客的上线，我的这个计划也要完成了，也要实现了。然后通过这个播客，我一是采访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特别棒的嘉宾，二是把这些很棒的内容也分享给了更多的人。然后因为这个播客也认识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特别棒的人。我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听友群，有的时候播客更新的没有那么快的时候，还会有听友在群里面催更。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至于2023年有什么计划和期待，其实我觉得大家从我的名字应该也能看出来，我是属兔的。那么到2023年就进入我的本命年了。说实在的，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本命年嘛，总是充满了一些波动。那我希望2023年，其实不管任何时候，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家人平安健康，然后我自己也是平安健康。这一年我希望我的研究可以进展的顺利一些，然后呢也希望这个世界的异乡人这档播客能够订阅数破万吧，在小宇宙这个平台上能够订阅数破万，能让更多人听到这个播客，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Hello， 兔姐、圣诞还有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苏苏，一个拥有很多技能点，不会让生活无聊的人。我是今年6月6号在壮游者更新的播客看到卢森堡的那期节目，听完之后一路追到的世界的异乡人，然后把所有的节目都听了一遍，顺便还会留言催更的一个粉丝。2020年我最开心或难忘，可能这个都不属于在开心或难忘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最享受的一个状态是处于画画的时候，一直都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或者是突然间打动到我了，我就立马想把它画下来，可能从那一刻开始就会持续几个小时，然后你就会忘记所有的一切，忘记这个世界，忘记时间，就一直沉浸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当中，但是这个宇宙是空无一物，整个世界只有你和你的纸笔在，其他都是留白的。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你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你下一刻会去拿起画笔，这是一种不期而遇，可是它能留住你，留住你的心，你的神，让他们在做一件事情。这种把所有的精神力集中在你的手眼状态之下，对于我这样一个敏感但又强逻辑性的人来说，是从系统模式的切换，让脑袋短暂的休息一下。不过画画对注意力的消耗也很大，画完一幅作品的时候通常也是精疲力竭，就想睡觉，想吃东西，先吃东西再睡觉，顺序真的很重要。哎，不过好像是最近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开心，一直让我很开心，就是冬天的时候当8、9点钟太阳照进我的书房，我的狗狗就会 一直待在我身边。然后下午两三点钟，那个太阳最温暖的时候，他会睡在我的旁边。当他睡意正酣的时候，他就会打呼噜。觉得无论是一个小动物还是一个人，能在你身边，然后这样安静的这样睡着，那一定是他最放松，然后觉得很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种被信赖的感觉，就很温暖。只是一直有个很小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办法录下那个声音，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呼噜，要走进他的时候那种动静就让他不能够进入那种沉沉的睡眠模式。所以多数时候他只是慵懒的躺在那边，而我会每隔半小时给自己倒杯茶或者休息一下，顺便拖着在毯子上的狗狗，追逐着一路西下的阳光，帮他一点一点的挪窝。我挺喜欢他那种睡意轻松，全身松弛，偶尔伸个懒腰的状态。每次看到这一幕，你瞬间就不是那一个对着电脑眉头深锁的人了。你呢，只想夸你的狗狗。唉，我何德何能让你将命托付在我身上，还来治愈我的心。这世间一切的不如意好像都可以忽略不计，此刻就是完美。其实到上半年为止，我连着几年都一直是在一个比较焦虑压力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工作中获得价值感和意义。这倒不是说你已经达到了行业里边怎么样的一个水平，而是你明明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你的方案也通过了，可是在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你永远无法完成这个方案，七龙珠你永远凑不齐，永远不能召唤出那条神龙。而你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你每次都是看到了希望，然后去奔向那个希望。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个灯塔，它是有一个有目的地的地方，但最终你发现那只是一颗星光，那颗星星在很多年之前就不存在了。看到的只是一点微弱的余光，既有点愤懑，也有点不甘。不过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甚至可以像小时候那样发呆了，就像过了一个很悠长的假期，自己与自己做了一场对话，还是挺奢侈的。2022年这一年，23年的话，希望能够振作起来，然后开始自律打卡的生活吧。我还有一些感兴趣的事和想学的东西，至少有两项。希望在2023年完成它。
Hello， 各位可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世界的异乡人的小助手圣代同学。2022年，我最难忘的瞬间应该是世界的异乡人登上了小宇宙首页的推荐位，以及单集播放量破万的那一刻。在这里要先感谢兔姐拉我入局，通过这个节目不仅让我对世界的多样性有了新的认知，更让我有机会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跨越重洋的嘉宾和可爱的听友朋友们。托大家的福，我们的节目从零到一搭建起来了，并且覆盖面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拓展，有时候跟大家在群里分享生活的近况，或者分享一些自己最近听的歌、看的书等等，大家都聊得非常开心。而且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特别有才华，我们还收到过有的听友为我们专门制作的表情包，还有专门绘制的插画等等的，就心里感觉特别暖。借由这个节目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一起聊上几句，非常开心。2023年呢，我希望节目能有更多的受众，借由播客这个媒介认识更多的好朋友，与大家隔空共振。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手的微信 SUNDAE27 进群和我们一起互动，期待大家的加入哦。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特别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记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送礼环节。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把你对于我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发送到我们这期节目在小宇宙页面的评论区，然后我们会根据评论的内容以及点赞的数量综合选出3位听众，送出由六一草堂提供的精美的兔年文创产品。那么再次感谢六一草堂对这期节目的支持。世界的异乡人这个节目呢，可以在小宇宙、汽水、Spotify、Apple Podcast、Pocket Cast 等等平台收听。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转发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节目的公众号页面去给我们打赏支持，来鼓励我们制作出更多的节目。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